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迦南，第十四集。小乌龟爬楼梯，电话铃声又响了。李土之接通了电话，前身的声音显得非常紧张。
小智，我到了，你找到地方没有？
李土之一边从悬崖上爬下来，一边热情地回答：我早就到了，在森林里闲逛呢，马上就来。
前山说，我在玉竹轩，就是山庄最里面的一个竹屋，这里可有情调了，比省城有意思多了。
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李土之急急忙忙拍干净身上的泥土，匆匆向玉城山庄跑去。玉竹轩位于玉城山庄最靠近森林的地方，景色幽丽，空气沁凉。李土之还没进门就觉得心旷神怡，推开房门一看，前山正坐在木桌前泡茶，一缕茶烟袅袅升起，映衬着窗外山景，令人惬意。哎，你传说中的女朋友呢？李土之一脚踩进门，张望了一下，并没有看见除前山之外还有其他人。前山放下手里的茶杯，那张总是紧张兮兮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死了？李土之错愕了一下，一瞬间后脑砰的一声，不知被什么重物狠狠拍了一记，头晕目眩。他往前扑倒，撞在了前山面前的桌子上。只见前山慢条斯理地站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针管，抓起他的手臂，麻利地往他静脉里扎了一针。李土之挣扎着抬起头来。
你……
前山脸上那诡异的笑容逐渐在放大。小智，错过了一次，我不会再错过第二次。虽然我一直当你是兄弟，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也只好为我牺牲一下了。
果然，是你。
李土之咬牙切齿。你真有这么聪明的话，还会来赴约吗？前山不但给了他一针，还从口袋里拿出绳子，把他的手脚绑了起来。就像当年的赵小明，如果他够聪明的话，怎么会想不到有人借刀杀人之后迟早是要杀人灭口的呢？李土之木然瞪大了眼睛。
你……
前山抹上了他的眼睛，那诡异的笑已经到了脸颊边，几乎咧到了耳朵边。我天生就比你们聪明，所以天生就比你们更有活下去的资格。在把李土之绑好之后，前山毫不犹豫地拿起暗藏好的水果刀，对着李土之的腹部一刀刺了下去。韩晶站在黄蜂森林的那处小悬崖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刚刚被挖掘出来的女尸。这名女人死了有几天，从尸体本身来看，很容易辨认出死因是高空坠落，但在她的腹部还有一道古怪的刀伤，腐败令尸体膨胀，将内脏挤出了一部分，这足以让韩晶认出里面有伤口，只是还不清楚是缺了哪一部分。这个死在小悬崖顶上的女人的确就是安心。经过核实，安心在安家别墅跳楼之后摔伤了腿，在医院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安氏倒闭，接手的马志奇居然给安心垫付了不少医药费。腿伤好了以后，安心出了国。18年后，他从土耳其回国，似乎并没有特别可疑之处。他看起来早已经走出了少年的阴影，却怎么会死在这里？他是从滑索上摔下来的。秋定相思站在韩晶身边，耸了耸肩。至于人，毫无疑问是从玉城山庄那里逃出来的，索道上正在做检测，已经踩到了三处血迹。韩晶不言不动，秋鼎相思继续自言自语。对玉城山庄的搜查也已经完成，没有在里面找到李警官，但在玉竹轩的包厢里发现了大量血迹。他又接着自言自语地安慰起韩晶，我看你也别太难过了。韩晶并没有在听，他的大脑正在进行拼图，将那些支离破碎的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一件一件拼在了一起。 赵依依查到了赵小明的病历，他的确死于血友病。安平、安秀、安泰的病历并没有找到，但联系到了安家当年的仆人，证实三个孩子都死于大量出血，而李土之和钱山的血液样本也做了检测，两个人的确都是病患。不同的是，钱山属于重症，而李土之症状极轻，所以的确和原先猜想的一样，有人怀着极端的恶意对安家动了手脚。这也是为什么李土之对自己的病症浑然不觉，强壮矫健的像头猛虎，而钱山却长得瘦小单薄，面色苍白。而更糟糕的是，根据韩晶针对钱山的调查显示，钱山的肝脏因为慢性出血而肿胀，开始逐渐坏死，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肝源进行全肝移植，他很可能会死。而有可能为钱山进行肝脏移植的只剩下安心和李土之，这或许就是安心被害、李土之失踪的原因。但如果钱山就是绑架安心和李土之的人，那血脸人又是谁呢？又是谁绑架了他？黄如查到了一些新的线索，李土之他们六个孩子的母亲其实并不是六个不同的女人，而是只有两个，他们在3年时间里给安晨焕生育了六个孩子，而他们本身是重症血友病患者，生育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了巨大伤害，都早已去世了，而安晨焕显然对此毫不知情。根据安家别墅当年的老仆人回忆，当年是一个姓邵的医生帮安晨焕抱回来这六个孩子，那位医生是安晨焕的朋友。不止如此，安平、安秀和安泰与安心的手术也是这位邵医生主刀的。而安家这四个孩子的病历都不在了，手术没有成功，甚至手术中三个孩子都死了。一个神秘的邵姓医生秋鼎相思在安家的老照片里找到了这位神秘医生的身影，年轻的时候模样非常俊朗，照片后面有他的名字，他叫邵斌。在安晨焕死后，安氏集团被罗马地产吞并，之后再也没有人有过邵斌医生的消息，这个人仿佛就凭空蒸发了。而安晨焕死后3年，真正下手杀死安晨焕的赵小明死亡。安晨焕死后19年，安心高空坠亡在黄蜂森林，李土之失踪。李土之失踪之前曾给韩晶打过电话，说要和钱山在玉城山庄吃饭。钱山到底是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还是另一个失踪者？那个隐藏在故事里的恶念极深的凶手，究竟为什么要将李土之运上安心的死亡现场？血脸人又究竟是谁？韩晶和秋鼎相思的手机铃声同时响起，两人同时接听。打电话给韩晶的是林丸，他从马志奇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新的消息。马志奇在安晨焕死后快速吞并了安氏集团，的确像坊间曾经流传的那样，他得到了内部消息，但第一时间告诉他安晨焕的死期，能让他从容安排收购计划的人不是大家原先设想的赵洪勇，而是一个孩子。那个孩子的声音非常稚嫩，所说的话却无比冷血。他说，一个星期后爸爸就会死了，我听说爸爸的公司可以变成好多钱卖给你，我要一半。马志奇对那个声音印象极其深刻，他还记得当时他在电话里花很多口舌解释了安氏的股东大会不可能同意，并且试探爸爸在一个星期后就会死真实性。打给秋鼎相思的是流云县望山中学，钱山在那里教书。秋鼎相思听了一阵，放下手机，转过头对韩晶说，没错，钱山是个化学老师，据说非常聪明，很受学生欢迎，也兼职教初中的生物课程。是化学老师，有时候又兼职生物老师，韩晶的眼睛微妙地眯了起来，这就表示钱山有条件接触到麻醉剂，也有可能自制软胶。 千山的嫌疑在逐渐变大。那个哨兵，秋定相思说，居然是安晨焕的家庭医生。有这种医生，安家满门还没有全部死亡已经不错了。你刚才说什么？韩晶突然转过头来。我说那个哨兵。秋定相思表示莫名其妙。哨兵？哨兵？韩晶说，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吗？收养赵小明的那个老人叫做赵哨兵，这两个哨兵难道只是偶然？他拿起办案常用的平板电脑，开始重新查阅赵哨兵的资料。这个一生清白的老人和19年前俊朗的哨兵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赵哨兵的资料先跳了出来。两年前他去世的时候61岁，那么19年前他应该只有44岁。但看那张清俊的面孔，赵少斌在两年前人口普查的时候留下的照片看起来却像50岁左右的中年人。邱定相思把那张少斌的老照片和赵少斌在常住人口登记表上的照片进行了比较。虽然赵少斌看起来年纪大了很多，但任何人都可以一眼认出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韩晶和邱鼎相思相视了一眼，邵医生在安晨焕死后隐姓埋名改了身份，甚至领养了安明。这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安晨焕的死与他脱不了干系。19年前的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事，真相究竟是什么？一个孩子的匿名电话，一名充满恶意的医生，七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可悲的富豪。韩晶蓦然想起了一件事。邱组长，他戴上了手套，蹲下来拉开了安心尸体腹部的伤口，刀伤到了肝脏附近却没有取走，这一刀划断了一根血管。邱鼎相思以厨师的角度评价这一刀，刀法很差。凶手是钱山。韩晶语气平淡，语调却已变得坚定。我想我已经知道一队长在哪里了。
在哪里？
邱定相思急迫地问道。在玉城山庄旁边有一家4星级酒店，叫做如星酒店。在这家酒店25楼2506房间，李土之仰躺在床上，身体呈大字，被安全绳牢牢绑在床沿。他并没有动，看着自己的血一点一滴流进出血袋里。还真不舍得浪费。他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像他们这种稀有血型的人，每一滴血都是宝贵的。他的双手手腕都插着输液管，肚子上被钱山开了个洞，钱山居然用水果刀划破他的腹腔，不知道在里面看见了什么，欣喜若狂。他不明白安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明明小时候他们是最好的兄弟，比安明还好。安山比他小2岁，他一直当安山是个需要保护的小弟弟。安山非常弱小，从小长得就比别人软弱，这种保护欲让他一直不敢相信自己一开始就猜到的事实。那个装神弄鬼潜伏在案件背后的人就是安山。哦，他现在叫钱山。从钱山开口叫出那句赵小明开始，李土之就知道他有问题。19年前分别的时候，安明还没有改名成赵小明。如果在赵小明活着的时候钱山没有接触过他，不可能知道他已经改名成赵小明了。钱山私下去见过他，钱山没有告诉别人赵小明死了。这让李土之很不安。第二个让李土之怀疑的是关于他在黄蜂森林手持的那两把染血的长刀。钱山说他在失忆的时候拿着自己当年砍杀安晨焕的那把刀，所以让李土之相信他那两把刀也是当年的旧物，而这正是安心复仇论的有力依据。毕竟如果不是和安晨焕利益相关，他不可能时隔19年还在为安晨焕复仇。可李土之一直没见到自己的那两把长刀。 事实上，他记得很清楚，当年他拿的是一把西瓜刀和一把餐刀，并不是两把长刀。第三，就是那引起恐慌的血脸人。李土之从来没亲眼看见过血脸人，那个怪物仿佛一直跟随在他身后，却不敢让他看见一样。为什么？答案就是前山有问题。李土之长长吐出了一口气，他简直可以想象到韩晶破门而入之后的脸色。明知道人家有问题，还没做好防备，这简直就是自杀。李土之在床上被抽血，钱山坐在沙发上泡茶。
安山，
李土之发出微弱的声音，
当年19年前真的是安明杀了爸爸吗？去上面之前，我想听一句实话。
你把这张纸签了，我就告诉你。钱山将遗体捐赠书扔到李土之胸口，签。李土之毫不犹豫地签了。钱山小心翼翼地收回那张纸，看了两遍，脸上终于有了点笑容。他突然开口了：“就凭安明，怎么可能杀得了爸爸？”李土之强装出震惊的表情，钱山看着他的表情笑了一声。当年是我威胁了邵医生，强迫他在那个晚上弄死安晨焕。他的表情无比阴郁，你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的人最幸福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不是健康的孩子，我总是在流血，那些症状和安心一模一样。安晨焕从来不关心我，他的眼里只有安心。但我们是爸爸弄来治疗安心的材料，怎么可能不健康？我很疑惑，一直疑惑到我8岁你10岁的那一年。
那年安平、安秀和安泰死了。
李土之声音非常微弱。对，钱山已经没有太大触动，他们都死了。我去打听，他们都死于大量出血，他们都有和安心一样的病，也就是说我们……他看着李土之，我们永远治不了安心，我们都有病。我们的存在不仅是安晨焕自私和变态的证明，还是别人居心叵测想要安家断子绝孙的证明。李土之是第一次听钱山提起这些，这次是真的非常震惊。钱山冷笑，这样的爸爸，这样冷血无情草菅人命的爸爸，和这样恐怖的安家，我一秒钟也不想待。是谁在害安晨焕？邵斌是有机会的，所以我找到邵斌，告诉他，如果他配合，我就不把他陷害爸爸的事说出去。那时候，钱山才10岁左右，居然就懂得威胁人和掌握别人的弱点了。邵斌很配合，马上就承认了。钱山说，他和安晨焕认识了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总之，突然之间，他就对安晨焕恨之入骨。我叫他在安晨焕的安眠药里放一些别的东西。钱山嘿嘿冷笑，否则赵小明扑过去的时候，安晨焕为什么不躲？他躲不开，他全身早已经被药效控制了，那天就算赵小明不给他一刀，他也活不了。邵斌也是个神经病，他活着的时候希望安晨焕断子绝孙，死了以后却希望和安晨焕葬在一起。听说他是个同性恋，但那个时候我可不知道。所以19年前那天晚上的真相居然是这样。而李土之相信邵斌根本不可能被一个孩子威胁，钱山幼稚的恐吓只是让邵斌找到了一把完美的杀人之刀。他闭上眼睛，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背负着弑父的罪名和阴影，却不知道那层层叠叠的鲜血之下是超乎想象的丑恶与扭曲的人性。李土之的血慢慢地灌满出血袋，他开始觉得冷，即使童年不幸，他却一直性格开朗，遇事积极乐观。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也有感觉到整个世界都被寒冰冻结，而自己没有力气也没法挣扎的一天。生命的美好之处 究竟在哪里呢？浅山还在一边说着什么，而他已经听不到了。